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，圣经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这个经文呢，我想大家很熟悉哈，我们一起来背背试试看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我们生下来就爱世界，不是爱世界的山水。我知道有些人是不爱山水的啊，宁愿待在家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游山玩水他觉得紧张，坐飞机怕出事啊，爬山怕跌断腿，所以他不敢出去。那他不是爱这个世界，他不爱上帝所造的世界。上帝叫我们不爱这个世界，不是指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些美好的东西啊。叫我们不要爱世界，也不是说不要爱你的工作。一个正当的工作，上帝让你去爱，不但爱的话，你还要做得好。那这个不要爱世界，世界是什么？这个世界是指一堆神的那些事情，让你远离神的那些事情。有些到教会来的朋友，他误解了，说教会里面所讲的，跟在中国大陆所听到的那个看破红尘的讲法差不多。你错了，基督徒不是这样。福音所到之处不是自招懒汉，而让你成为一个更积极进取的人，不是为了你的功名利禄而为上帝的荣耀。所以基督的福音不是让人成为懒汉，而成为一个殷勤寻求真理的人。所以圣经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因为你的心太小，你爱世界，你的心里就没有地方为神预备了。所以圣经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。我们一起再来一遍，来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这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在讲诗篇，我们选的诗篇特别是跟我们内在的东西有关的诗篇。我们今天物质生活相当不错，我们中间很少有人饿肚子无家可归，但是我们的里头不是很快乐。这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得忧郁症？可能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忧郁症，但是你有这个问题，因为里面闷，里面恐惧，因为前面究竟发生什么你不知道，明天究竟如何你没有把握。我们上个礼拜讲我们里面有恐惧，为什么有恐惧？因为明天不在你的手中，很多东西不是你能控制的。你能控制你家后院不长野草，但是你不能控制你的孩子是不是走上犯罪的道路，被各种罪恶所纠缠，你不知道。你能控制你的体重，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你能不能生癌症。所以我们里面有恐惧，我们里面有忧闷，这些东西让我们里面的喜乐慢慢的消失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：主啊，求你使我忍得救恩之乐。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是真是上帝的孩子，救恩是确定的，你是个得救的人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你没有救恩之乐。你是个得救的人，可是你没有得救的那个喜乐。看看你的脸，没有喜乐嘛，是不是？一个人过了40岁以后，应当对自己脸负责任。因为你心中的愁苦多多少少会反映在你的脸上。有些人我一看他就知道他的里头有沉重的负担，没有喜乐。我不是看面相的哈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救恩和救恩的喜乐是分不开的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救恩却是没有了喜乐。你家中什么也不少，可是就少了喜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里头有了问题，里头有恐惧，有忧闷，有孤单，有羞耻感，有恐惧，有忧愁， 有担心，说你里头没有快乐，你有救恩，可是没有救恩之乐。我们感谢主哈，诗篇是一个美好的上帝的话语，他不但教导你怎么敬拜神，不但教导你怎么去来赞美神，他教导你怎么来看你里面的那个情感、那个情绪、你里面那个意念，然后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把内在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来，求神归正，求神引导，求神让他成圣。所以今天我们回到另外一个题目，我们里头没有喜乐还有一个原因，是我们里面有强烈的罪疚感、自责、自我审判、自我定罪，里面有沉重的罪的负担，我们难过。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我里头没有喜乐呢，可能是忧闷，可能是恐惧，可能是孤单，可能是忧愁，可能是绝望。但其中有一个大的可能是什么？你里面有控告，你里面有自我谴责，你里面有沉重的罪的负担在你的里头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读诗篇五十一篇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你光照我们的内心，好像我们有机会能进到我们的内心，看看里面隐藏的是什么。我们忧闷，我们恐惧，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里头没有救恩之乐。如今天你的光照亮我们内心，引导我们，好像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再次求你把救恩之乐给你的孩子们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如果我说犯罪不快乐的话，没有人会犯罪的，因为犯罪很快乐，说你犯罪。如果有人说我赌博不快乐，他不会去赌博的。如果有人说他嫖妓不快乐的话，他不会去嫖妓。如果有人说吸毒不快乐的话，他不会去吸毒。因为我们找乐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觉得无聊，所以我们找乐，而且通过犯罪的方式找乐，是乐了一阵子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这个喜乐、这个快乐慢慢就消失了，就没有了。罪有一个特点，开始让你兴奋，让你快乐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这个快乐、这个兴奋慢慢的消退，你陷入一片黑暗当中。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，他告诉我他吸毒。为什么吸毒？无聊。吸毒以后什么感觉？快乐。那为什么打电话给我？不快乐，恐惧，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儿。吸过毒以后，他发现世界好虚空。吸过毒以后，他醒过以后，他发现什么东西都抓不住，什么东西摸不着，世界一片空茫，他恐惧，所以打电话要寻求帮助。罪给你一个快乐是短暂的，很快也陷入一种痛苦的挣扎当中，这是罪的特点。你知道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上帝造的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规律，你打破这个规律你就痛苦，你犯罪你很快陷入痛苦当中，为什么呢？有一个原因，因为我们跟动物不一样，但我讲这个话是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哈。我不知道动物是不是怎么的感觉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是动物。你有良知，他谴责你，他控告你，即使不是基督徒，你的良知也控告你，你撒谎，你背叛你的情侣，你背叛你的家人，你背叛你朋友的诚信信任，你利用别人，你贪婪别人，巧取豪夺，开始你不觉得什么，但 但是里面有个声音在指责你，你知道这是不对的，这是错的。我就想到大陆那些人哈，有些人把地沟油卖给别人，开始的时候他心中有谴责的，因为他有良知，他跟动物不一样，他把有毒的奶粉卖给孩子吃，他里面难过的。但人堕落以后，你的良知啊慢慢的迟钝，良知慢慢迟钝以后，圣经上说像什么呢？就像烙铁烙惯了一样，你们家这个烫衣服的那个烙铁啊，你始终在一个地方烫，时间长了以后，开始烫的时候痛，常常烫以后怎么样呢？常常烙以后怎么样呢？那地方积茧，就没有痛感。人的良知堕落以后，它慢慢的迟钝。你第一次犯罪，胆战心惊；第二次觉得脸红；第三次，也习以为常了，无所谓了。这是良知。所以你犯罪以后，良知来控告你。可有些人你发现他常常犯罪，无所谓啊。为什么？这种人他良知已经烙铁烙惯了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徒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你的良知不是越来越迟钝，你的良知是越来越怎么样？越来越敏感。为什么？圣灵在你的里头，耶稣的血洗净你的良知，所以良知越来越敏感，越来越敏感，越来越敏感。圣灵在你里头，让你良知在敏感的时候，你反而变得很痛苦，特别你犯罪以后更痛苦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人良知对你的控告跟圣灵在你的里头那种责备之下是有区别的。我们信耶稣的人知道，跟随主的人知道，圣灵在我们心中以后，我们常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是不是？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过去无所谓的事情，现在觉得不对，我里面不安，圣灵在里头谴责你责备你。但是一个没有圣灵在里面的人，他也有责备。我刚才说了，他也有责备，他也有不安，他也有内疚感，他恐惧。你知道有些人为什么会自杀吗？其中有一个原因，他受不了里面那种折磨，那种控告，他跳楼了。有这种人呢、但是这些有什么区别呢？是有区别的。你看看犹大，犹大卖了耶稣以后，他痛苦不痛苦？他痛苦啊，他难受啊，他自我谴责啊，他忧愁忧伤啊，他后悔，他说。但是一般人的弟兄姐妹，圣灵不在你里头，你里面一个强烈的这种内疚自我控告，导致什么？不是让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不是让你来到基督的面前。我忍受着，我忍受着，你控告就控告，我忍受着，我无路可走。所以很多人一生活在一种自我控告当中。有一个爸爸，他的女儿出事以后，他终身自我责备，觉得没有尽到做爸爸的责任。他不归向基督，他不是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他自己得自承担那种罪恶感，那种强烈的罪的负担在他心中。但是看保罗哈，保罗是一个什么人？是个犯过大罪的人，他杀基督徒，迫害基督徒，他残害基督徒，逼他们说亵渎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想，我们干过的事情，时间老人会帮你让过去的事情都忘掉，忘不掉的。人的记忆很怪啊！我问弟兄姐妹，今天早晨你吃了什么早餐？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至少10%的人讲不出来了，忘了。你早上吃了什么？可能忘了。可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，你忘不掉的。特别你犯的罪，他在里面控告你、折磨你、审判你，让你都不安了。你有时候觉得，哎，我为什么里头没有喜乐啊？因为你里头有罪的重担，有罪的控告，你不快乐。好多事情你不能想。保罗就是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啊，加拉太书第1章13节，提摩太前书1章13节， 使徒行传24章28章，他前后都讲，常常讲。他为什么讲？因为过去做的事情在这儿啊，在这儿啊，忘也忘不掉，那些事情不堪回首，一想起来心就痛。但是保罗跟犹大不一样，犹大一想到我干的傻事、蠢事、罪恶的事情，自杀了，没有出路。保罗呢，没想到过去的时候，他就来到基督的面前，主啊，是因为你的怜悯临到了我，你的赦免临到了我，像我这样的人不配站在你的面前，但是你赦免了我。你看看，你自然的良知在你的里头也责备你，可你没有圣灵在你的责备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良知责备你的时候，我如果有健全的良知，稍微好健康一点点的良知，不是说没有问题的良知，你可能很难过，整天就背着这个强烈的自我责备。可是圣灵在你的里头，圣灵是把你引到基督的面前，因为圣灵来做什么？是为基督做见证的。他在你的责备你的目的是把你带到基督的面前。我讲这么多，我们中间可能刚刚来教会的朋友、弟兄姐妹，可能不理解。你知道你不快乐，因为你里面有垃圾，你里面有罪恶，里面有黑暗，你有恐惧，你忧愁，你苦闷，让你没有快乐。当你犯过罪，在上帝面前没有彻底的清洗这个罪的时候，你里头也没有快乐，因为罪疚感常常出现在你的面前，忘不掉，跟着你，缠着你，你一想到过去你就痛苦。今天的诗篇51篇就是这样。圣经为什么把诗篇51篇摆在这儿？因为人人都有这样的问题。我们中间十多岁的孩子可能没有，你上了一定年龄，有点人生阅历的人，你知道你有这样的问题，别人不知道，你知道，你曾经出卖过你过你的朋友，你曾经背叛过你的妻子和丈夫，别人信任你，你去利用别人的信任，别人单纯，你利用过别人的单纯。良知责备你，谴责你，生命在你的里头，让你责备自己。有些事情你可能说我忘了，但是他没有，他在你的里头常常浮现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大卫是这样的人，大卫干了什么傻事？弟兄姐妹，他干了什么傻事？当时国内的敌人给他收拾差不多了，他的政权已经相当稳固了，他在王宫当中可以睡睡觉，可是早晨起来，有一天睡觉的时候发现一个漂亮的女人在洗澡，要占有他。他也有很多的妻子，你知道，要占有他。他当皇帝了，当国王了，占有一个女人没有问题，结果这个女人怀孕了，怎么办？他的丈夫在前线打仗，他利用自己的权力让他丈夫从前线回来，中间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大卫一定撒谎了。我在前线打仗无力啊，是在前线打仗，是这个女人的丈夫，你为什么把我从前线调回来啊？国王啊，你为什么要见我啊？国王会怎么说？大卫会怎么说？撒谎嘛。我不知道他怎么撒谎的，我不知道哈。大家可以想象他怎么撒谎的。然后说你回家去吧。他回家去干嘛？让他和妻子在一起，这样他的怀孕就不是大卫的了，就是乌利亚自己的了。可是没想到乌利亚比大卫更异啊！他说我的战友在前线浴血奋战，我怎么这个时候能回家和我太太在一起？我宁愿睡在街上，我也不回家。大卫怎么办呢？大卫怎么办呢？再利用他的权力把他调到前线去，让他成为炮灰。结果乌利亚死了，死了以后，这些名正言顺把人家太太夺过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圣经没有记载当时大卫是怎么想的，我想他想掩盖的，跟我们所有人都一样，他想掩盖的。但是上帝不放过他，上帝派先知拿单来指责他的罪恶。有的时候我想，主啊，怜悯我们啊， 无论我们在大卫那个位置，我想利用所有的权力和关系网把这个事情摆平，不让人家知道。但是上帝在那儿，上帝派先知来责备他。这个时候我也发现大卫跟一般人不一样。如果我是个省长，是个国王，如果先知来对我说话，我会怎么样？杀了他。感谢主，大卫没有杀了他，大卫悔改了，在上帝的话语之下他悔改了。但是悔改，上帝的审判临到他，他痛哭，他流涕，圣灵感动他，就写下这个诗篇。在整个诗篇里头，弟兄姐妹，你发现了大卫没有说主啊，我在性关系上独自你了，没有，全篇没有提一个字。主啊，我没有对不起我的孩子啊，因为他孩子死了你知道。主啊，我对不起武力啊。主啊，我对不起这个八十八就是那个女的，乌利亚就是那个女的丈夫，他没有这么说。你看他整篇他讲什么，圣灵为什么感动他写这样的诗篇，因为他里面有黑暗，这个黑暗在他的里头折磨他，控告他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一定有大卫这样的权利，也不会做出大卫这样荒唐的事情，但是一件事情是同样的，无论你是犯大罪犯小罪，那个罪在你的里头追着你，赶着你，控告你，捆绑你，让你里头没有喜乐，你想起来你就痛苦。大卫就是这样的人了。大卫他怎么说，你看他说，因我的罪过，我的骨头也不安宁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因我的愚昧，我的伤发臭流脓，我疼痛大大的蜷曲，终日哀痛，我满腰是火，我的肉无意完全，我被压伤，身体疲倦，心里不安，我就哀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卫在犯罪那一刻是很快乐的，可是此后罪在追讨他，在控告他。他说罪像什么，像个重担压在我的身上。他说我的愚昧，我的伤发臭流脓，伤口治不愈啊。50年前发生的事情，70年前发生的事情，20年前发生的事情，你忘不掉的。他追赶你，控告你。我们中间，我想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主怜悯我们。大卫讲什么？大卫说啊，我犯罪以后里面很黑暗，什么光景呢？他说我的罪常常摆在我的面前。这是在第几节？你们看看，第三节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摆在我的面前。为过去的事情为什么忘不掉？它常常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你的梦中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心灵很刚健，好多事情都忘了，你忘不掉吗？我记得有一天我陪我太太去逛商店呢，她要买女人的用品，我就到她到了妇女的那个柜台，我就发现世界上还有那样的衣服，有的衣服只有几根线。我看过以后，我回来好几天，我的脑子里面想，世界上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呢？这怎么穿呢？有些东西在你的记忆当中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抹去，但是如果犯过的罪你终身难以忘记，它常常摆在你的面前，好像伤口已经治愈，可是它出现的时候又把你的伤口重新撕裂。说为什么你里头没有快乐？忘不掉，忘不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不是这样？大卫不但忘不掉过去的事情，他还怎么说？主啊，我不干净。为什么大卫说主啊你要洗净我？因为他不干净，他觉得自己很脏。在众人面前，我想他是个国王啊，那种神圣，那种高贵，令人敬仰。可是内在他觉得主啊我肮脏，我里面不洁净，我里面脏了。所以他就是神来洗净他。一个在黑暗的最终捆绑的人，最常常浮现在他的面前， 而且他自己觉得我里面充满了脏，甚至梦中都会出现脏。我常常思想一个问题，到现在我自己还不清楚，我们人究竟要不要对自己的梦负责任？我到现在这个问题我还想的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，如果你真的是在最终陷得很深的话，梦会体现你内在的黑暗，你会梦到污秽，你梦到垃圾，梦到发臭的东西。大卫就是这样，他的心里面就像一个粪场一样，无处躲藏。他说当他在最终的时候，过去的罪疚感在缠着他的时候，他说我没有救恩之乐，里面没有乐。大卫是个得救的人，他干了傻事，神赦免他，可他没有救恩之乐，怎么办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我们在这儿，我们问题是怎么办？怎么让救恩的喜乐回到我们的里头？面对你的罪恶怎么办？面对我的罪恶怎么办？尤其到临死之前眼不瞑目，为什么？过去的事情没有解决。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临终的人，我都问他，你在主的面前有没有把你过去的事情对付清楚？有没有求主来赦免你？有些临终之前是不安，没有安息的。大卫怎么办？大卫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看诗篇了哈，第一篇是做什么？罪恶不是让他远离神，罪恶带来一个结果，让人远离神。一个犯罪的人，一个陷入罪中的人，他一定找借口远离神，他一定会找借口远离神。因为这是罪的一个特点，罪是什么？这罪就是分离，就是远离。一个在罪中的人，他一定找借口远离神，他不敢见这个圣洁神的面。这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他不敢来到神的面前？他怕。但大卫不是这样，他知道他自己对自己的内在的这种黑暗无能为力，所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在诗篇第五十一篇说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大卫晓得神是有怜悯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不是因为说主啊我爱你是个公义的神，我们不是这样。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往往这样祷告，主啊用你的公义显明。但这个时候不了，当你面对你内在黑暗的时候，你面对你内在的自我控告的时候，你不是远离神而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神有怜悯。主啊你怜悯我，我过去犯的这个罪，我知道在你的公义的标准下我该下地狱，我该受到审判，我该进入硫磺湖，我不配和你的名有份，不会站在你的恩典当中。但是主你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心中有罪的控告的时候，当过去那些往事不堪回首的时候，你不要远离神，应该来到神的面前。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。诗篇103篇说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如果你读这个英文的圣经哈，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和第二节，那我反复的强调，大卫怎么说？哦，主啊 ，Have mercy on me， 这是第一次了。第二次说，主啊，你有 everlasting love， 然后又说，主啊 ，You have mercy on me。他为什么这样祷告？他知道神有怜悯，神有爱。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知道我做的错事情再也不能返回了，但是主我只有到你的面前来，我离开你我并不能离开罪的追讨，我离开你罪疚仍然跟着我，罪的控告仍然跟着我，所以我来到你的面前，主你怜悯我。大卫在犯罪当中不是远离神而来到神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来到神的面前甚至对付内在黑暗的第一个要诀，因为神有 mercy。 mercy 是什么意思？你该死的，该下地狱的，但是神怜悯我们，他怜悯我们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是什么？也如果你读圣经下面说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 必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。下面讲了很多哈，我向你犯罪，为了夺走了你，我的罪孽，我是在罪孽子中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大卫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很真诚的向神认罪，没有为自我辩护。有的时候我就想啊，你怎么样才能摆脱你内在这个黑暗呢？怎么样才能恢复跟神的交通呢？怎么让救恩的喜乐重新流淌到你的心中呢？你知道我们的本性有一点是拒绝上帝的恩典的喜乐。我们犯罪以后，我们不是真诚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反而找理由。主啊，是的，我是有错啊，我霸占了88，可是他不应该在外面洗澡吗？我是不想杀他的丈夫乌利亚的，我叫他回家，可是他不愿意回家啊。你都可以找很多的理由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你找理由，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对付罪的态度。到神的面前来，真诚的，主啊，我错了。保罗用了三个字，然后这个大卫三个字，主啊，你赦免我的过犯。第一个是过犯，第二个是什么？你问你们看看圣经哈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。第三节，啊，第二节，求你洗净，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解除我的罪。一个是罪孽，一个是罪，一个是过犯，这三个字，一个比一个深。过犯是什么？主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你有一个属灵的法则，你有一个道德的界限，我也跨越这个界限了。88不是我的妻子，我占有了她，这是我的过犯，我跨越了这个界限，我错了。如果到此为止，弟兄姐妹，大卫跟我们差不多了，我错了，我干错事了，我不应该撒谎的，我撒谎了，不应该欺骗的，我欺骗了，我不应该占有的，我占有了，这叫过犯。你们家有院墙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跨越你的院墙到你的私有财产，那叫过犯。我已经跨过那个界限了，你可以用枪打我，因为你保护财产权，是不是？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跨越这个界限，道德界限，我们叫做过犯。但大卫看罪不是看到这个层次，他在神面前真诚地认识到自己，他说我有罪孽。罪孽是什么？就像一棵树啊，树上结了有毒的果子，那叫过犯。树根坏了才结了有毒的果子，那叫罪孽，因为根里有了问题。大卫说，主啊，我干了这个蠢事傻事，夺走你的事情，我后悔。我现在在主的面前，我光照自己，我发现原来我的本性有问题，我的本性有问题。即使乌利亚不回来，即使88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也可能会占有别人，这是你的本性。我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没有质疑的感觉。如果我在大卫这个位置，我也会干的这个蠢事，因为我的本性跟他是一样的。说到第三点，大卫更深的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看到我的罪。那个罪是什么？主，我违背你造我的那个目的。什么是邪恶啊，弟兄姐妹？ Evil is the violence of a purpose。 上帝造你那个目的，你违背他了，这是罪。上帝造你让你有圣洁高贵公义，像耶稣基督，可你活得像什么？这是罪啊。所以大卫在上帝的面前真诚地认识到自己错了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里头没有喜乐？我们从来没有到神的面前真正的认自己的问题啊，从来没有。我们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卫到上帝面前来，非常真诚地把自己的心向神打开，主，这就是我。他下面讲了一句话，怎么说？他说，我是在罪孽中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大卫在这儿不是为自己开脱啊，上帝啊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我妈妈养我有问题啊。大卫没有这么说啊，大卫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我的本性里面有问题，我的生命里面有问题，我犯了这样大罪，得罪了你。如果弟兄姐妹认罪不是心里的伤口，认罪是医治的开始。我们没有喜乐，因为我们过去的东西在我们的里头压在我们的心灵深处。你的灵魂里头有龙，大卫讲发臭， 流脓。认罪是什么？是把伤口拨开。主啊，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孽，我的罪摆在你的面前，我的里头没有良善，这就是我不配站在你的救恩当中。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，我的本性如此。第三点，大卫开始说，主啊，求你洗我的罪，我里面有脏，我里面有不洁的地方。所以大卫几次是说，他说，主啊，求你用柳絮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这是第八节哈。第九节，主啊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一个神的孩子跟不是神的孩子在面对罪的时候态度完全不一样。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即使他看到自己的问题怎么办？脏就脏了怎么办？但是神的孩子看到这个问题以后，主啊，求你来洗净我，在洗清我内在罪孽的时候，我没有任何的力量，我不能洗净我的罪，你涂抹我的罪。圣经上有好几个词很有意思啊，你洗涤我，你洁净我，你涂抹我，啊，好几个不同的词在告诉我们，你里头你洗不掉，你涂抹我，把这个罪给他拿走，给挪走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需要这样在神面前哀求祷告，主，我的里面有误会，我里面有脏，我里面有不洁，求你来洗净我，你的宝血洗净我。你祷告过了以后，你发现不对，还不行，我祷告过了，我发现我里头还有空告，我常常一想到我过去的事情，我也痛不欲生，我就这一辈子摆过了，摆活了，我怎么干这种蠢事情呢？你会这种感觉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的是求上帝洗净你，你认识到自己的罪，洗净自己的时候，那里面还有空告怎么办？那问题在哪儿？那个问题不是在于你灵魂脏不脏的问题，问题是在于你里头有个不幸，你现在的问题是里面有个不幸的恶心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你不相信耶稣的血能洗净你，你不相信耶稣替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你不相信宝血的全能。说你认了一次罪以后，认了两次罪以后，认了二十年的罪，可是二十年前的罪还在控告你，这已经不是你里面有没有这个黑暗的问题，根本的问题是因为你里面有不信，你不信宝血的全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知道神要洗涤我，洗净我，十字架已经承担了我的罪，如今撒旦来控告我的时候，良知来控告我的时候，我就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主，你已经洗净了我，你已经涂抹了我。有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，我觉得不配，但是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，涂抹了我，我就可以站在这儿讲道。你同样的，没有什么罪上帝不能赦免的，没有什么罪上帝可以遮面不看的，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中间很多的人对过去的事情怎么忘不了，忘不了是因为你对神没有信。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这是对神的话语的信，没有这样的信，我们里面的黑暗一直是纠缠我们，残留我们。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个救恩的果效跟我们就没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就大卫来到神的面前，看到你们的黑暗，你们的控告，你们的捆绑，自我的审判，自我的责备，他知道神有怜悯，他知道真诚在神的面前认罪，我的本性坏了，他还知道神，你来洗净我。光光这个还不够，这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了啊。我们中间年长的父母父老弟兄姐妹都晓得，我们的古人常常教导我们要修身，要养性， 该忘记的就要忘记。我们也试过，也努力过，但没有效。为什么？你忘不掉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好像你的里头东西慢慢的有些记忆慢慢的消退了，可你再一次陷入另外一种罪的当中，罪的控告又再起来来控告你，没用啊，就陷入这个罪的控告的循环当中，心中没有安息。阳光很好，空气很好，环境很好，可是里面的环境糟透了，因为罪不断在我们的里头变成一个重担压在我们的心上。怎么办？就大卫第四个他说，主啊，求你给我干什么？下面有一句话怎么说？神啊，求你为我找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你光认罪还没有用啊，主赦免你，主是赦免你了，赦免我了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重新陷在罪中。就大卫第四个祈求是什么？主啊，求你给我造清洁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知道我的本性有问题，我的本性坏了，修修补补不解决问题，你的罪性修补不解决问题。如果一棵树它根坏了，你说把这个枝子砍掉，那个枝子砍掉，打打农药杀虫什么的，它根已经坏了。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的许多的社会的 program， 以及我们老祖宗的修身养性，它有点效用，但是没有根本的效用。你根坏了，心坏了，心扭曲了，远离了神，修修补补不解决问题，可能好三天，但很快重新陷入罪中，里面的黑暗重新回来，没有用的。所以大卫说，主啊，求你为我找清洁的心。这个造这个字很有意思，这个字是用在什么地方？用在创世纪第一章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个创造跟造的造是一个字。这个造不是修修补补的意思，我们人可以修修补补，我们人可以去复制，去制造一些东西，那是从有到有。但造造清洁的心是告诉你，让你从无当中造出有。我的里头没有良善，我修补没有用。有一些人说，你心中有很多的罪嘛，对不对？心中有很多的压力怎么办？心理学家告诉你啊，你从今以后做好事，做好事呢给你带来安慰，就抵消你过去那种罪感。哦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事情可以暂时的帮助你，不解决根本问题，不解决根本问题。最重要是什么？上帝，你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，我从头开始，你的圣灵不在我的里头，让我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没有用的。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悔改，再而三的犯罪，刚刚摆脱黑暗进入光明，可是三天又进入黑暗，没有用的。所以大卫说，主啊，求你给我造清洁的心，让我里面有正直的灵。本来我们里头没有一个正直的灵，你犯罪以后，你的灵邪了，扭曲了，被罪恶所捆绑了。所以主啊，给我造个清洁的心，让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其实我认识一些朋友，他告诉我，我以前有几个同学他们现在常常在国内开国学班。你们知道开国学班的哈，因为现在有些商业的老板，他觉得自己光有钱不行，要有点文化品位，所以参加国学班当然很贵了。那国学班，你知道中国的传统的东西教导你要修身养性的，你说他是不是想要变成一个有修养的人、有教养的人、有品位的人呢？那这些人我很敬仰他们、敬佩他们，他们有这样的努力。但是你想想，这种东西究竟起多大作用呢？你里头没有一个清洁的心、正直的灵，外面包装不解决问题的，你很快又回到黑暗当中，吃喝嫖赌重新再来。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，不要贬低人，没有用的。因为罪的力量比你良知的力量更大。这是为什么说人里面有黑暗？但是弟兄姐妹，到此为止还不够， 大卫说，主啊，我里头没有救恩的喜乐，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大卫是说，主啊，没有你的灵在我的里头，没有你从天上来的全能来托住我，我很快又卷到黑暗当中，我站立不起来。说为什么弟兄姐妹，我们劝弟兄姐妹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因里面的黑暗才能慢慢的退去。主啊，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离开你的帮助，离开你超自然全能的帮助，我很快又被罪所吞没。这是好多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摆脱不了罪的纠缠，里面常常的有黑暗，恨恶自己，可是又摆脱不了。罪让我们远离神，罪夺取我们内在的喜乐，罪让我们内在不安，让我们里头不得释放，而且罪疚感在我们里头常常的控告我们。有些人说，我死都不能瞑目，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大卫说，主啊，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，主让你的心来代替我的心。最后大卫怎么说？大卫啊，说，主啊，你让我开口来称颂你。很有意思，大卫好几次，如果你读十三节、十四节、十五节到十七节，大卫三次说，神啊，我的舌头要歌颂你的公义，神啊，我嘴唇要张开来传扬你的话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，求你给我一个忧伤的灵。这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真的把内在的黑暗要驱除掉，让救恩的喜乐重新回到我们的里头，你一定要有赞美，你一定要有赞美。赞美什么？神啊，你是有怜悯的神，主你已经赦免了我，耶稣你已经替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血已经洗净了我，我的罪是如此的沉重，但是你已经赦免了我，要赞美神。那这儿还有一句字，有一个字你可能很难理解，说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一个忧伤的灵。什么叫忧伤的灵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读英文，这个词就更难懂了。主啊，你给我一个什么Broken spirit， 什么叫 broken spirit？ 主啊，你给我个忧伤的灵，是不是主说，主啊，你让我天天苦着脸，主啊，让我走路低着头，让我觉得低人一等，是不是这样？为什么主啊，你给我一个忧伤的灵，给我一个破碎的灵，这什么意思？神是不是让你要承担罪的羞辱，天天抬不起头来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大卫说，主啊，我称颂你的救恩，主，我赞美你，因为你以你的慈爱待我，饶恕了我，因为你爱我，让我重得救恩的喜乐。你现在给我一个忧伤的灵，这个忧伤的灵是什么？就是我里头折腾，我里头挣扎，已经走到近路了，我的心再也无路可走了，人的方法我都用尽了，所有的心理辅导的那个技巧我都用了，我该做的都做了，我用各种理论来 justify 我的这种罪，我都试过了，我要试图弥补我的罪，希望对方来谅解我，希望对方来宽恕我，来接纳我，好像事情没有发生一样，我都试过了，没用。主，我的心已经走到我心的尽头，我们不再为自己辩护，如果当初不是他对我态度好一点，我不会干那种事情，如果当初家庭环境好一点，我也不至于做成这种错误的事情，不再争辩，不再辩护，没有自义，没有自持，完全来到神的面前，主啊，这就是一个我折腾过多年，试图束缚我自己多年，没有用，我不能从黑暗的阴影当中走出来，主，只有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你把一个忧伤的灵赐给我，让我晓得只有到你全能的宝血下面，你来洗净我。弟兄姐妹，摆脱黑暗，摆脱罪的控告， 到耶稣的面前，主，你给我一个忧伤的灵。我们有没有这个忧伤的灵？我们还在为自己辩护，还在自己的折腾，还在想办法为自己的理论，为自己做的事情来制造依据，没用的，弟兄姐妹，没有用的，只是让你的心灵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痛苦。别人看到你尊重你，可是你自己知道你看不起自己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讲的都是跟人间发生的事情，我过去发生了什么。但人最大的追究感是你远离了神，你离开神，你里头没有真正的安息，你没有力量去面对你里面的问题。人绝对有能力去犯罪，人绝对没有能力来处理犯罪带来的结果。只有到十字架面前，主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你来洗净我。我们有能力犯罪，没有能力面对罪。主，你给我忧伤的灵，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，逢这个黑暗纠缠我，我会从梦中惊醒，生活好像没有喜乐，因为你里头有垃圾，有黑暗，有捆绑。你相信不相信十字架？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能替你死在十字架上，把你的罪除尽？你相信不相信？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，你一直活在黑暗的纠缠当中，你里头没有喜乐。弟兄姐妹，人到中年以后，你会常常想到过去的事情。有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老了，有的时候我坐在书房里头，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蓝天，我反思我的过去。有的时候里头是有控告，是有责备的，弟兄姐妹。我常常想到一件事情，我的父亲不在了，我的母亲也不在了，我就特别想到我愧对我的母亲。我父亲死得很早，他辛辛苦苦地养育我，我就觉得我对他爱得不够，关顾照得不够，里面有责备。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也许这件事情上你心安理得，但生命当中有的事情你可能忘不掉，你对你的儿女吆喝加鞭打，你想起来就惭愧，不管你也内疚。为什么？得放马，管得太多又内疚，也剥夺他的创造性，是不是？对妻子生活在一起又不舒服，可离开他又不行，你的里头常常有这种挣扎在里头。罪带来的捆绑和黑暗也摆脱不了，到神的面前来。如果我们也现在最终来到神的面前来，主啊，让你的救恩喜乐重新回到我的里头。如果我们过去得罪了神，亵渎了神的话，主，你饶恕我。在丹麦有个思想家叫齐格果，他一生郁郁寡欢，当时是个大思想家，因为他优越，所以常常思想，就成为大思想家。但我们中间不要有这样的人，是不是？他一直忘不了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他爸爸曾经咒诅过上帝，亵渎过神，他知道。而且他爸爸又是个基督徒，很虔诚。他爸爸后来，他妈妈生病的时候，他爸爸和他家里的女佣人发生了关系，而且他妈妈还没有死的时候，死后不久，他女佣人就养下了另外一个人孩子。所以这个齐格果一直就想到一个问题，我的家是被咒诅的家庭，上帝的爱不在我的家中，咒诅在我的家。所以他一生在上帝的面前是郁郁寡欢，没有救恩的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赦免之恩？你相信不相信耶和华是有怜悯又慈爱的神？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死能遮盖你的罪，能洗净你的罪？你是背叛过别人，你是欺骗过别人，但如今在基督里，你是个新造的人。主啊，给我忧伤痛悔的心，给我忧伤的灵，让我重得救恩的喜乐。最后一句话，第十三节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也归顺你。你人生所有的经历都可以为神使用，无论你过去做过什么，怎么样都是神。 神已经赦免了我们，神已经饶恕洗净我们，今天神可以用你的经历来教导别人，让人常常活在救恩的喜乐当中。所以大卫写了诗篇五十一篇以后，他写下诗篇三十二篇，诗篇三十二篇就是教导弟兄姐妹的诗歌。我过去是这样的，但如今我活在神的面前，我是个罪人，是个蒙恩的罪人。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饱尝神的救恩的人，我们要把救恩传给我们周围的人，把上帝的赦罪的喜乐带给我们周围的人，因为在他有赦罪之恩。耶和华满有怜悯，满有慈爱，我们感谢他。耶稣基督来到十字架，承担了我们的罪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重新得到救恩之乐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知道不配站在你的面前，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堪回首，但是主，你饶恕我们，因为你承担了我们的罪，你的十字架已经涂抹了我们的罪，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我们里头即使罪如粪肠，但你洁净了我们，你把清洁正直的灵放在我们的里头。主，我们求你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忧伤的灵，让我们晓得只有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才重得救恩之乐，回到你的面前。主，谢谢你的慈爱，谢谢你的怜悯，谢谢你的十字架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